请翻开经本第27页第三行开始，第27页第三行经文呢，我先念两段。设我得佛，光明有限量，下至不照波前亦那由头，诸佛国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寿命有限量，下至波前亦那由头，劫者不取正觉。这是法藏比丘对四自在王佛发48大愿。这个48大愿呢，我们老是过去把它分成的这个13大类，这个表上呢叫13科。那么13科呢，这个前面呢已经讲了3科了，那么今天开始啊就讲第4科，这个表上回啊也发出来了。那么这个第4科呢，这里边一共有5愿啊，有5愿，刚才念的是2个，一是光明无量，一个是寿命无量，后面呢还有这个3愿。那么这个第一科啊叫做读伴二言呢，读呢是指的在极乐世界的教主，就是他现在是还没成佛了，发愿的时候啊，就是发藏比丘啊，将来成佛呢，那个教主啊就是后来的啊，我们现在得学的这净土宗有阿弥陀佛，那么读就指的阿弥陀佛。那么伴呢就是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啊，从这个天人一直到这个大菩萨都是伴。那么无论是教主以及极乐国土里边所有的啊，这个天人到大菩萨都是有这样的啊，这个庄严，包括光明寿量等等这些庄严，就在这一课里边呢讲这一大类的。那现在讲刚才念的两段呢，第一段是光明，就是法藏比丘说了，我将来得佛，我修成呢能够证得佛果的时候，假设我这个光明有限量的话啊，这个光明呢，它里面是无限的，哪里都能照到。那么假设说有限量，限量什么呢？不照到这个百千亿那由他，百千亿那由他，那由他是这个一的一个单位，一的单位在上面也上回也讲过了，最少的计算法是10万，但是这部经的早期的注解啊是隋朝的这个慧远法师，他用的那个解释啊就是1000万叫做一亿，那就相当长了多了。那么就这个百千亿那由他，你这个数目加起来，那么这么多的诸佛国了，一个佛国就是一尊佛教化的一个国，这个国可不是我们现在讲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哪一个国家有大国有小国啊，不是那个，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都一个一尊佛的一个国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边的国不知道有多少，数不清的。所以说那么多的国，以那么多的国的一个大千世界做一个单位，那个单位数目多少呢？百千亿那有它，那那么多的数目，如果说照不到那么多的这个佛土的话，他说啊，不求正觉，我就不到那里去成佛了。那么在《阿弥陀经》里边讲的比较简单，就叫做无量光，那么叫无量。无量呢，祖师注解呢就是两个，一个是无量光，一个无量寿。那么他这里是啊，把这个具体的数目来讲出来，讲出来实际上啊还是多得很呢、啊、照着这个无限制的。那么这个光啊，要了解这个光到了极乐世界，这个佛不必说一定是这光明无限的了，无量的了。极乐世界人呢啊，都是跟佛一样，都是无限量的光。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光啊，为什么到极乐世界有光，在我们的世界没有光呢？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众生也都有光，都有光啊。不过这个光啊，被我们这个日常这个烦恼啊啊这个遮蔽住了啊，被这个世间的这些事物啊啊遮住了。最显著的比这个太阳光啊啊，太阳光以外还有天光，那么被这些光遮住了。假设说没有太阳光的话，我们可以做个试验看啊，既没有太阳，也不用这个灯光啊，我们假如把这个灯光啊，现在就照着我们看，借着这个灯光啊，可以看得见的。我们如果说把这个灯一灭掉了，把它熄掉，不要开这个灯。刚刚一灭的话，自己感觉是看不见的。你稍微静一静，静一静的话，你眼睛呢，慢慢的，自自然然的黑暗里你也看得见了。那就证明我们的眼里边就有光啊。不但眼里也有光，我们身上都有光啊！这光就代表智慧。我们人的这个任何一个众生，他本性里面就有智慧的。就是我们这个普通啊，这个心呢、啊，很杂乱的，把我们应该发出的这个智慧之光啊，发不出来。被这些外面的现象假象帮我们挡住了，就是这个关系。所以我们稍微学佛知道用功的人，你能够这个其他的普通法门都是要这个入定啊，我们净土宗念佛也是入定啊。你念佛念的这个功夫念得好，你自自然然的话，也这个光也会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光我们是本有的，不过在我们这个环境呢，不容易放得出来。那自己你特别用心，你才体验得出来。那么到极乐世界的时候，那个环境好啊，没有这些杂乱的这个外面这些这个假象来影响我们。处处都是光光相照，大家这个都是无量光，这样的。那么在这里讲这个光呢，我们要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在这里个人自己虽然这个光体验不出来呀，但是我们也知道娑婆世界的佛，释迦牟尼佛就是娑婆世界的教主啊，他佛是有光的。你看这个 佛像后边那个有个光圈嘛，那是就光，那光圈呢就是凡是这个大菩萨啊正个果位的人都有光，我们也有光，自己看不到。我们正常的光呢就是从这个像，这个叫像啊，景子，普通讲叫景子，就是像啊，那么有发的像光啊。那么另外呢，除了像光之外，因为全身的有声光，这就是正常的。正常的就是一个是像光，一个是声光。那么佛他就是正常的，就是照例的是这两种光，平常都有这两种光。如果要是在说法的时候啊，啊，那就为了这拿这个光来表法，什么样的光是表什么的法，那就不一定来临时放光了，或者是从这个眉毛上放光，或者从口里放光啊，从这个手放光，那个各有各地的表示的这个法，那是临时的。那么这里讲的光明有限的叫这个正常的，就是日常的是一定有的一个光，不是临时发的这个光。那么这个常光啊，在极乐世界的都是无限量的，那么因为这个光啊就是智慧呀、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修到这个智慧开几分的光明，就显示多少光明显示多少啊，显得多了，那么这个生死问题解决了。但是这个光不大容易，就有总是有限的。极乐世界你看，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祖师注解就说了，一到了极乐世界就了了这个六道的这个轮回生死了。为什么呢？一到极乐世界，那个全体世界所有的众生都是无量光。我们在这世间因为是光明有限的，有些这地方看不到有一个人呢，哦，这是死了之后到哪里去了，他就不知道了，看不到了，这就所谓有生有死啊。假如这个光啊，整个的照的一点的这个死角都没有，全部照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时候不论这个到哪里都知道，这哪有什么生死呢？生死这个假象就是照透了这个生死假象，就自自然然，就是没有什么生死啊。一到极乐世界，哪有什么生死啊？所以这个光明无限的、无量的，你就可以从这看，就是从一到那边，就是啊，分段生死就了了。第二，寿命无量的，法藏比丘说了，我得佛的时候啊，我到了成佛的时候啊，假设我的寿命有限量，下至薄千亿那由头劫者不取正觉。那么这个我得佛的时候，这个寿命呢，如果有限的话，这个有限到什么呢？下至就乃至啊，以至于这个啊，这个白千亿那由他劫，一个劫就是长的不得了了。那么他的寿命呢，可以延长到这个白千亿那由他劫。这也就是说无量寿的意思，无量寿。那么这个无量寿啊，各位过去也研究过《阿弥陀经》了， 人有阿弥陀经呢，要知道这个本性里边呢，本性里边就是无始无终的，实际上是没有终没有开始的。就是说这个我们凡夫众生呢，寿命很短促的，一个这一期的生命，从出生到死亡，这是一段，这是叫寿命了。那么这个正了骨的时候啊，这个比如说正了佛果成佛啊，他这个有这个化身佛，有报身佛。化身佛呢，他有一段一段的。为什么来化？他是来度化众生的。比如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是在几千年前印度啊，他那时候来，那时候呢他住在世间呢是80年，80岁，有始有终的，就是讲把应该度的众生因缘都圆满了，他就不住在世间了。所以这样一看起来呀，他有始有终。这个报身佛呢，报身佛的寿命呢无终的，没有终的。在这个极乐世界呀，他这个报身，他当时是报身佛了，报身佛兼这个化，这个度化的。就这个度化，这个借化身来讲的话，它也是无量的数。讲这个寿啊，它这个虽然这个前面呢，这个光明寿命啊，虽然讲的我得佛光明有限，寿命有限的话，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指他本人来讲，实际上呢，到了他这个极乐世界成就了，不但阿弥陀佛本人呢，就是所有的里边的这个菩萨天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光明无限啊，无限量，寿命无限量。那么这个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说，那么这个前面说光明无限的话，光明代表智慧呀，那么寿命为什么要无限？寿命怎么重要呢？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间呢，所以修佛不容易成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魔道受的这个磨难太多了。磨难有很多种的，比如说天磨啦，其他的这个种种的磨啦。那么这个呢，就是还有一种磨叫死磨，死没有生死就死了。死为什么是叫磨呢？就拿这个我们修道的人来讲，你学那个普通法门呐，不管是哪一宗哪个普通法门，他绝对不能说几十年就能成就的。学的入定还没有学成功啊，死目到了，寿命到了。寿命到了的话，这一死在下一辈子是不是到人道来，不敢保险。就算是到人间来的时候啊，一死然后在一生的中间有隔音之谜呀、经过这一番生死的时候，中间一隔了这么多，就是迷了，又迷了，那就是前一辈子所学的佛到这一生呢忘记了，又从头再来，你看这个多麻烦的，从头再来学一学这个 刚刚修的时候也差不多了，石磨又来了，又死了，所以这么难呢。那么这个就净土中啊，那念佛啊，能够带业往生，一往生到极乐世界，那这个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六道就出去了。一出去的话，到极乐世界那个一片的光明啊，而且寿命无限量的，所以他一生就能成就。对，所以啊，这个修这个净土法门呢、啊，啊，那么这个寿命上的这个死磨啊，可以把它克制掉了。我们研究这个经啊，处处啊都要拿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跟这个极乐世界两个对照着研究，对照着看。你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呢，法藏比丘发这个愿呢，那真是非常特别的。哪一个世界哪一尊佛都不像这样的这样的愿。任何一尊佛，他在这个修行菩萨道的时候都会发愿，但是都没有像这个法藏比丘发这样的愿。那么我们普通说，就拿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讲，我们这个人家这个寿命啊，你要把这个石磨把它这个解决掉，驱逐这个石磨，驱逐石磨，你有什么办法？有办法，当然是普通法门都是有办法的，这些普通法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么这个办法怎么样才能办得到呢？叫断火，所以这个火呀、啊，所以要出六道的这个生死啊。那么就是一个见火，一个思火。见火就知见上面的啊，这个见解上面的很多啊，这个事情道理看不清楚了，这就见火了。那么这个见火有多少呢？他这个仔细在佛经里边讲，有88品，品就是这个一个等级，一个等级，或者一个种类，一个种类的，分成这88品，数目这么多。88品要端的话，你看这个88品很容易吗？不容易啊。端一品，佛经里面讲啊，端一品火啊，就如同那个从那个高山上流下来那个瀑布啊，40里长的那么大瀑布啊，就像把这个大瀑布把它截断一样的，让它不要流下去。那是一个形容的话，太难了。那么就说我们说一个，比如这个88品的这个见火，我们说其中之一个啊，一个什么呢？我们众生叫这个身见呢，身见任何一个众生。都把我们自己这个身体这个生命啊，就把这个身体当作我，这就是身见。你要把这个身见破除了，你看今日之下就是你修哪一宗，谁能够把这个身见破除掉？身见一破除了哈，他就是就挣了小乘的话，就挣了出果了。哎，身见呢，就是这么难。身见一破的话，其余那个88品就比较容易了。那么这个还有私货，除了这个88品见货以外，还有私货。私就是那个思想的思，虽然是思想的思啊，实际上它这个指的是用功的。是修持上面的，修持上虽然你这个见解上的知见上就是正了啊，就是不会迷惑了，不会迷惑了，那些那个境界来的时候啊， 还是抵不过那个外面的来的境界，那就不行。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修佛的人讲啊，修佛的人修道人呢，不要贪名图利啊。贪名图利这个名利啊，讲是看开了，看得破了。古人讲看得破忍不过啊，真正是名来了，这个利来了，啊，这个一看这个不对呀，人家送了好大的一个红包来的话，一看这个不对呀，不对，人家是好心好意送来的，暂且收一下吧。你得暂且收一下，你就抵不住那个境界来了，忍不过，难就难在这里。所以这个思或者在修持上面呢，转变这个境界啊，非常难的。那么这个见或思或见或八十八品，思或有八十一品。见或呢，这个功夫修得好呢，一次就断了；思或就不是一次能够断的啊。断了见或之后，思或在人间修，生命完了之后到天上，天上修了之后又死了以后再到人间来，人间天上七次来回，七番生死，把这八十一品的思或才能断干净。断干净以后啊，这就是证了四果罗汉，罗汉果，那么这个才把这个慈母啊，把这个把它打破了，降服住这个慈母了。换句话说，这个慈母啊，对于这个慈母，对于凡夫，他是来，他就是作威作福的了。对于证到阿罗汉果这个慈母，对他就没办法了。阿罗汉果证到罗汉果，那还有什么慈母啊？但是你要证一个罗汉果，你要多少时间呢？人家的寿命啊，活个几十岁、一百岁吧，天上的寿命那就长远的很。所以啊，这是能够把这个慈母破除的话，解决这个分段生死问题的话，那时间非常遥远。我们了解这个，那就是说，在娑婆世界，你要断见思惑，破除这个死魔，得到这个寿命，这个证了罗汉果，这个寿命可以延长了，可以任意的延长了。那个什么呢？叫做这个罗汉果，就是可以一直住下去。这个菩萨修菩萨道啊，登上地，登地菩萨啊。你比如说各位听这个华严经现在真是讲实地了啊，登上初地的时候，这个菩萨他就可以断，有这个能力可以断了。那么这个断了这个烦恼的时候啊，他怎么呢，这个就可以有一种这个意生，意是意思，凭着他心里意愿，按照他这个意愿呢，这个生一直在世间生存下去，生存下去当然有个身体啊，叫做一生生。这个一生生就是他有这个功夫啊，按照他意愿，他要为了在这世间度化众生，他就可以永久的这个存在世间。但是先决的条件呢，必须要把这个见思惑断干净。见思惑不断干净，就没有这个一生生出不来的。你想想看，我们这在这个娑婆世界，普通法门就那么简那么困难，所以释迦牟尼佛把一切的普通法门都讲啊，到最后你看看哪一部经呢，讲到用功的方法，讲到最后啊，说是那个用功的这个难了。就是最后就直归到啊净土法门，你念佛，念佛你的一生能够带业往生，就能成就。 下面这个第十四愿，舍我得佛，国众生闻，犹能计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薄千劫，习共计较，知其数者，不取正觉。那么这一边呢，是讲他将来这个教化的这个国土里边呢，这个声闻缘佛骨能够证得佛骨的时候啊，假设我的国中，国中呢这个声闻犹能计较，我们这个声闻能够计较计量啊，能够计量能够计算啊，乃至于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尊佛弘教化的这个范围啊，这个国土了，这个全世界这个众生呢，习成圆觉，习就是统统啊都成为圆觉，与百千劫了，这个你能够有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这个你算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你这个出数一句是一个数目，那要用这个时间来算，你用一个小时能够算多少，或是一天能够算多少，那这个数目都算的那计算的太少了。他这个什么呢，百千劫，用百千劫的那么长的时间呢来数他这个国内这些个声闻呢，来修成这个圆觉。习共计较啊，教是这个啊一个这个字啊，我们现在都知道学校的校字来讲啊它这原来就是教字，教就是这个计较的意思，就是这个计算的意思啊。那么这个你要是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计算，计算的结果你要是知道有多少数目的话，那你就说这个凡是知道数目的都是有限的，那么即使有限的话，法当比丘说了，不取正觉，让你能够算得出有数目了，有限的数目了，那么我这个就不要去不去成佛了。现在这个两个名词啊，一个是声闻，一个是缘觉。声闻就是在前面那个讲的那个寿命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声闻就是正罗汉果啊，修小乘的法的啊，正罗汉果，这就是声闻。为什么叫声闻呢？因为这一类的众生，他的这个学的佛法了，一定要跟佛来学，佛说话的这个声音，他从听到佛的说话的声音呢，就闻法了，叫声闻呢。闻法照着这个法去修的，然后啊证到佛，证到这个罗汉果，这叫声闻，这叫小乘啊。那么这个小乘也不简单啊，刚才讲的话，你要是证到小乘罗汉果啊，一定要断见惑断思惑，见思惑断干净了，然后证到这个罗汉果了。证到罗汉果呢，要进一步证到圆觉，还要下一番功夫。圆觉什么呢？圆觉比这个声闻呢有更彻底， 比如说这个声闻，这个罗汉呢，这个把这个身见也断了，这个贪嗔痴这些个烦恼都断干净了，但是他还有一些习气啊，还没有完全干净呢。那个圆觉啊，把这个习气完全都一点这个都不存在。嗯，你比如说这个茶杯子，你今天也用它来倒茶，明天也来倒茶，而久而久之啊，你洗是每次都洗干净了，洗干净，然后这里面呢还有一个茶的味道，虽然没有茶水在里面呢，它还有茶的味道，那就叫做习气。哎，那么这个圆觉呢，就把这种习气啊，全部都没有了。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修啊，把这个见惑、思惑、贪嗔痴这些全部的这个过去凡是积存下来那些啊，这个统统一起要把它消除掉。把它断除掉了，这就成为圆觉。所以正道罗汉果呢，进一步啊修成圆觉。那么这个圆觉呢有两种啊，一种啊是也是跟佛啊听佛来说法啊，他照这个佛法来学的，不过学的呢这个方式不一样，声闻是按照四谛法来学的，圆觉是按照十二因缘法来学的啊，这不同的。那么第一种，第二种这个圆觉呀，它这个不在佛的那个时代，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那正在那个时候是佛在世间的那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已不住在世间了，那么就像现在就是这个佛不在世间了，那么凡是他啊，这个人他有凭着他过去是学过的佛，那么他这个这一生啊，他的聪明智慧啊又发现了，那么他单独的啊，不经过没有从佛那里直接听来的他就是本着他与生俱来的这个这种聪明智慧，他自己单独的来学这个法的，这叫也叫圆觉。这个圆觉就是独觉，独就单独的一个人他自己觉悟的。这在这个中国来讲有很多圣人呢，他自己领悟出来这个世间这个无常，万法无常这个道理，这个都是这个属于独觉的这一部分的。那么这个把这个解释过去了，法藏比丘讲啊，他这个国里边呢，这个声闻有声闻。这个是无，由声闻能够证到圆觉了，成为统统成为这个圆觉了，这像这一类的这个有多少多少呢？数目是无限量的，算不出来，这就这么多，你想想看。那么假设有算得出来。发出誓愿嘛，那就不去成佛。这个大誓愿，哪一个佛的世界呀、能够比得上这样？我们现在在这娑婆世界，你看那个圆觉不必说，声闻我们看你有几位呀？声闻我们也没看到啊，圆觉我们现在看不到啊。我们现在研究的是根据佛经在这里研究啊。真正有一位罗汉果，有个罗汉来，那不得了了。罗汉只要说一说这个， 说一句净土话，我们当下马上就是很容易就开悟了，那跟我们反复那个大不相同啊。你看在极乐世界的那个声闻就那么多，缘觉就那么多，数都数不清的。下面第十五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寿命，这个是寿命无能限量，除其本愿，修短自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那么他这一条呢，就是啊，这个像这个国，他这个国土里边的这个注重啊，所有众生啊，寿命也随着个人的这个愿意，本来都是无限量的。我们就看看这一条经文，就是在我得佛的时候啊，假设我这个国里边那个天道的啊，属于人道的这一类的众生，那么为什么叫是天道人道呢？就是这样说了，前面讲这个声闻那个都无限，都是无量的，声闻成了缘觉都无数无量的。那么这个天人就是凡是待业往生的，刚刚到那里啊，既没有完全正果的话，那就是还说是天人吗？虽说是天人呢，他这个寿命无能限量。在我这个国土里边呢，无论是天是人，他的寿命啊，统统是啊没有限量的。不过下面要除一个特别的，除其本愿呢。那么至于说这些天人之中啊，有哪一位他们呢原来发的这个，他发的一个本愿，发这个他本人发的这个愿，本人发什么愿呢？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从娑婆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一到那里呀，一想到我在这个到极乐世界是好了，看娑婆世界有多少亲友在那里呀，生生世世的父母兄弟这个眷属啊，还有很多的众生在那里呀，他们在那受苦怎么办呢？急急忙忙的赶快回去。那么这一回来的时候，那么再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到世界来，那就在极乐世界来讲，那个寿命就是短了，不是无限量的了，他赶快又回来了吗？这就是他的本愿是这样的。所以说是这个，除了这个本愿呢，有修有短，修是长的，短是短的啊。说这个个人的本愿呢，有马上愿意就回来，有在那个待一个时候再回来，待时间长呢，那么在那个寿命就长；待得很短，马上就回来，寿命当然就短了。所以他的寿命呢，有长有短，自在呀，自在是随着个人的这个他的意思，他的愿本愿呢，本愿要短就短，要长就长，那么都听从他的本愿的。若不尔者呢，不许正觉。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发大愿就说我也不去成佛。那么这意思就是说，除了本愿寿命有长有短，那其余的话这个寿命一律的是无能限量，就跟佛是一样的，都是无量的寿。注意一下，就是说呢， 那么固然一到一往生到极乐世界要回来，马上就可以回来。需要注意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呀、啊，要正果啊，断这个烦恼是很快的。那么就是没有正果要回来也行，也行。不过回来到娑婆世界来的时候啊，正果的呀，正果回来的话，那说法度众生，这个教化拿的这个能力大得多了，效果就好得多了。如果说还没有正果就回来的话，不是不能够度众生，也可以度众生，也可以度众生的，这个力量就没那么大。他这个也许啊，遇到这个困难的问题了，难度的众生呢，就感觉就是没办法了。为什么呢？在极乐世界，你看，全程的每一个时间，无处不是在闻法，不是在学法。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无尘都在说法嘛。你比如在莲花里边，莲花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这些光啊，光就在说法，光就是在你入定，你借着光就在那入定，就在开智慧的。那到我们这个时间，哪有这种环境呢？你不如啊，升到那个世界之后，就利用这个稍微时间长一点，正了果再来，这叫保险更好。第十六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乃至文有不善名的，不取正觉。那么这一条啊，凡是到了极乐世界的人呢、啊，都是一个善人。那么我们就看了，我要是将来能够得了佛果，证得佛果的时候，假设我这个国中的这个天人呢、啊，这个文法是这样啊，我这个国中这个天人呢、啊，这个没有不善的人，人人都是善的。下边呢就说了，乃至文有不善名的，不但人都是善，这个没有不善的人，就是有不善的这个名都没有啊。连了个不善的，这连了个恶的名字都没有啊！这在《小阿弥陀经》里边也就讲了啊，彼佛国土无三恶道。为什么有三恶道呢？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十方世界，哪一方世界的这个佛祖教化的那个世界，都有三恶道。为什么三恶道啊？三恶道是那个众生啊，心里有不善的，有恶的心理，有罪恶的心理，他才那个造的恶业了，造的恶业，他才受了这个三恶道的受了个苦报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三恶道没有，甚至连三恶道的名也没有。那么因此呢，他那个怎么来的，就是从这里这个大愿来的。所以这一条大愿说，我这个国中这个天人呢、啊、人一到极乐世界，这个天人都是善人，甚至于连这个不善的名呢、啊、也没有，也听不到。假设要有听到有一个不善的这个名称的话，比如说是真正有那个人了，就连那个名字也听到的话，我也不去证据。 那么这个了解这个之后啊，我们看呢，这个《阿弥陀经》里边讲，凡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呀、啊，都是诸善上人呢、啊、聚会一处，诸善上人都是善人，而且是很这个行得最上最高尚的那些人。为什么呢？一到极乐世界的话，凡是我们的这个有这个十方世界，当然包括我们的娑婆世界了，这些众生都是念佛，念佛你念到一心不乱啊，那当然就证了果了，就是断了见惑，断了思惑了。那这个证了果的就往生之后啊，当然不必说，那个是一定是善人，一定恶没有的。就是没有得一心不乱呢、啊，嗯，我们老师规矩讲啊，你只要佛号念得很熟，嗯，你不起念在已，起念头就是阿弥陀佛，那就是熟啊。而且任何一个困苦艰难的一个危险的一个状况出现了，其他的恐怖的心理、忧患的心理，这些念头还没有起来的话，第一个念头起来就是佛号，这就是啊熟了。你虽然没有得一心不乱，你只要念的这样的熟，那好也能往生。你这往生就是待业往生，待业往生，一往生到那里呀、啊，那么这个。很快先当然是这个没有正果，当然都在莲花在莲苞里边的、嗯、莲苞这个莲花是一个合起来你的莲花的胞胎里边呢，在那里就是在那涵养啊，涵养什么呢，就是把我们娑婆世界带去的这个这些业障啊，这些什么这个习气啊，慢慢在那里啊，把它转化转的差不多了，转的成熟了，然后花开了。花一开的时候，你这个出来的时候啊，要不到很久的时间，一接触那个环境。嗯，莲花放光也是说法，流水的声音也是说法，各种鸟语的那些鸟都是阿弥陀佛这个变化的，树吹的那个风的那个声音，都在说法了。我们的世家，你看那个文人呐、啊，跑到山里边那个松树啊，那个声音是风吹叫松涛。听着松涛很美，美虽然是很美呀、啊，但是你体验不出这个什么，是不是法？你能够，你凭着这个松涛，你能觉悟吗？来，办不到了。可是极乐世界呀、啊，任何一棵树发出来这种声音的话，就能够让你开悟，能够顿悟。所以一到那个世界，一个世界的话，很容易就顿悟。一断惑就是这个善呢、啊，统统是善人，所以这个在他这个国里边呢，有他这个愿呢，发了这个愿呢，国中无论是天是人呢，一断呢，凡是这个所有人呢，都是善人，连这个不善的名字都听不到，就是由这个大愿来发生的这个成果。极乐世界这个善呢，法藏比丘讲这个善，跟我们要注意了，名这个字虽然这个是个善字啊，我们所了解，我们凡夫众生所了解这个善字啊，那跟极乐世界那个善呢、啊、差得很远的、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是某某人做这个善事情，做的慈善事业是不错，这是善的。他做了很多慈善事业，顶多说是个很好的好人而已啊。你要真的说的是善人那还不算。为什么呢？他这个时候在做善事，过一个时候也许他做的事情又不合乎善事情了，或者他做的这个善事情呢看起来这是善的，可是呢你要是用这个智慧眼一看的话，不见得就是善的。那这个当中的意思是非常深奥的。你就拿这个音乐来讲吧，孔子那时候在齐国，子在齐闻韶啊，这个问你个韶乐，韶这个就是舜的这个音乐。他说：“尽美矣，又尽善也。”问吴王的乐呢？“尽美矣，未尽善也。”吴王的那个音乐在别人听起来那是好的不得了，非常美了，但是啊，孔子看着还没有到尽善的时候。没有尽善不是说不善的，善的不完全的。舜王的乐这个音乐才是啊，善的完全了，尽美又尽善了。他为什么尽美又尽善呢？他就是他的那个舜尧舜是禅让的，他的这个圣人的这个有这种事功来表现出来，音乐是表现出来是纯粹的这个一点瑕疵都没有。吴王来用这个音乐是用那个吴王伐纣啊，还有战法之深在里边，还有的还有一些那个音乐，就是要拿这个来表现的话，非常的很入微的才能分辨得出来。那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人做善事在这个世间呢，只普通讲讲而已啊。你要说是做这个善事善人整个一生的话，全程的都是完美无缺的这个纯善的，一点瑕疵都没有啊。可以说在这个时间呢，今日之下到哪里去找啊？所以儒家讲的这个，佛家讲的最好的就是苗子，儒家讲的最好就是个山子，止于至善那个山子，这是儒家学的最好的一个字。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到了极乐世界，所有都是善，是那种善，完美无缺的，一点瑕疵都没有的。你看看全国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善，在那种环境那种生活，那太幸福太理想了。那我们的世界你找像这样的善人实在是太难得了，太不容易找了。讲完了，下一次呢就讲那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洪名圣号，我们下次讲。